那么也有人呢提出了，就是对于大字精装，大字精装呢和小字精就不同字精的相互作用效果或者不一样。那么有人呢就提出在这个公式里面加个系数 plus， 那每一项两项的每一项都加一个系数，这个系数呢实际上是一个经验系数，经验系数就搭着这桩的时候呢给它稍微质检一点，质检一点，还有人提出就是勘爷桩，勘爷桩呢实际上应该由三部分组成，那就是多个这一项，多个这一项，这一项就是我们规范规定的，就是说那个桩端次如这个岩层至少 0.5 倍个地。那么这个岩层次了 0.5 倍个地，这次了岩层的这一端它实际上虽然不多，虽然也有模阻力，那么就所以就加一项，就加一项。那实际上如果不多的时候我们常常就忽略了，你比如说一米的直径掺了 0.5 个倍地就是 0.5 米啊。但是由于这个岩层的这个性质呢比较好，所以它提供的这个摩擦系数比较大，因此呢有的建议还是把它加进去，把它加进去。当然这个掺盐的这个桩呢我们在日常这个工程里面见到过了，掺的 0.5 倍个地，假如搭着这桩一米以上的掺了 0.5 倍个地，实际上还是很不容易的，就是说也是你装个 0.5 米，就打个 0.5 米就说是比打土困难得多，那有时候还不到 0.5 倍地，有时候不到。另外呢确定这个桩的承载能力还有一个动力分析法，动力分析法就是靠一个动力方程啊，靠一个能量转换的一个关系，就是说这个能量靠一个锤子来打，一个锤有 W， 一个落高有 H， 那么这里呢有一个这个 E 叫关的度啊，关的度，这个就是极限承载力，就是说这个关热度和极限承载力的乘积，那么是功是吧，功，然后呢再加一个那个落锤加了一个弹簧垫，这个桩头里面有一个垫子的话呢会打坏了，桩头会打有个垫子，垫子呢有一个压缩量，有个压缩量，然后再加了一个能耗，打在一个垫子上，垫子上有个能耗，这个能耗乘一个阿尔法系数，那么这个总能量呢应该是这么多，然后于是呢就把这个桩的极限承载力求出来了。这个能量方程呢看起来很有道理，看起来很有道理，这个有道理呢就是这个阿尔法很难定，究竟能耗这个系数究竟是多少很难测，很难确定，还有这个 H 究竟是多少也很难测，像这个 E 是比较容易求的， E 是关的度，就是一锤下去这个桩下去多深，这个是很容易测到的，这个很容易测到的啊，锤中更不要说了，都可以测到啊。那么由此产生的呢就有一些所谓动力方法，在这个能量的基础上派生出来好些方法，一个叫波动方程方法，一个动力参数法就第一面，还有一个呢就是大应变，还有一种垂直惯热法，还有这个机械阻抗法，还有水电效应法，这些呢都是桩测试里面的一些这个方法，但是呢这些方法呢都不能，实际上都不能，除了波动方程我们可以推， 其他的方法实际上是不能够吃到壮的极限承载力的，因为你要做到这个壮大到极限呢，就是接近于这个低级破坏了，对吧？那么就这样一个能量是一般来说个锤敲一下是不可能的，锤这个锤击啊用的比较多的是测什么呢？是测装有没有完整，比如说有放我麻面，有束紧，有断装啊，这个时候可以测到，就是说它的波在那个地方的反射和 B 的地方啊，比这正常的桩是不一样的，由此判断这个桩的那个完整性，这个用的是比较多的。这锤击法，它也说这个还有动力参数法，这个都是应变比较低的，都比较应变比较低的，达不到极限状态。另外呢，我们说桩除了抗压，有时候会拥有抗拉、抗拔。那么有个抗拔的结果，抗拔就更简单了，这是装周模组的，这里成一个系数，成一个系数，那这个是模组力吧，模组力成一个系数，再加上装本身的自动，那就抗拔了。那么我们在基坑开挖的时候，呢有时候做这个就比较深的基础，就发板基础啊、箱型基础啊，做这个的时候，这个桩有两个的作用，一个是限制抗拉，就抗拔，然后再抗压。它怎么呢？就是说这个我们把这个弄好了，这里不是要做一个是吧，作为一个基础，这个地下水这么高，我在挖的时候是抽水的，水抽到这儿，等你把这个基础做好了以后啊，实际上这一个就不抽水了。不抽水呢有两种办法，一个在这个里面灌水，把这个水放到这个里面箱子里面，那么这个力就平衡了。那么我们有时候里面在做机构，不能里面有水怎么办呢？那就是这里有打桩，这里有个抗拔桩，把它牵在里，就是说这个为了抵抗这个浮力，我们把它叫做阳压力，叫阳压力，抵抗这个浮力。那你这个就要抗拔了，这个桩就要抗拔了。实际上我们的工程桩，比如说箱型基础，下面又是箱又是桩，在机构做完了以后，这个就变成手压了。所以在个设计的时候呢，先是要考虑受拉，然后呢考虑抗压，也就是两头都要满足，我们刚才都说的是输向承载力，我们回顾一下啊，在讲桩的时候，一开头我们说为什么要用桩，在什么场合用桩，前基础不行了，我们用桩，桩是一种深基础。那么我们也分析了桩的工作机理，是桩主相互作用，一个是桩端承载能力，一个桩周的模组里提供的承载能力。那么我们说桩有端层的，有模组的，那么有时候有些土，比如说超估计土，这个周边大量的超载，地下水位下降，会使桩产生负模组。然后我们又提到 对吧？用什么方法确定这个承载力？有试验的方法，有经营公司的方法。我们还没提到这个水平力、水平力、水平承载力的问题。那么，水平承载力，我们就是横向承载力，这个桩就在这个方向有一个，假如有个水平力的话，那么这个桩呢，抵抗多少？横向的这个力的作用呢，这叫横向承载力。那么横向的多少，比如说我们这个一些核核载，风啊、地震啊、以及水压力啊等等，都有横向力，都有横向力。那么在码头，这个横向力就更多了，用了斜桩。用斜桩的目的呢，就是说这个斜的，比如说有水压力，有一部分分力靠这个竖向承载力，就是这个桩的纵向力、方向的力来承担的。那么斜桩就是力分解以后有一部分是沿着轴线的，对吧？那么还有一部分呢是垂直轴线的，那还是横向的。所以横向呢，有时候是不可避免的要出现的。通常呢，一个是计算，一个是试验。你看我们试验。实验怎么弄呢？就是打两根桩，两根桩，两根桩呢，在重量加跟在桩的重量加前进的两边顶，一个是一个的反作用桩，实际上是相互为反作用，所以一测就测到两个桩，都把这个桩的位移和我们施加的这个力记录下来，这个就行了，这个就行了。你看这里边就是有两根桩，啊，两根桩。我们加多少力是测到的，那每个桩的位移也测到了。那我们把这个力和位移的关系记录下来，记录下来。记录下来以后呢，画成一个图。画成一个图，然后我们也可以呢，就是这个画成一个图呢，这个图为什么会这样的动呢？它是一个时，它这个画的一个时间的关系，就是我们加核载的时候，一级核载有每级核载有个时间，在这个时间里，每一个时间，你比如说我这一级核载加了三个小时，我十分钟、二十分钟、五十分钟、八十分钟，哎，我都读。都下来，所以说每一级核载呢有六，在这个时间里面分了六个时间点来测的，所以它这个呢就测出来是这样的，是测出来这样的。那么它必定有一个主的那个，你看最核的那一部分，那就是说在那个附近摆动的比较多，那么这个实际上就是可以化成叫做 QH， 就是 X 啊。水平力用 H， 那么水平位移用 X 来表示，那可以把这个画出来，可以画出来，从而确定水平承载力。那么这个承载力究竟多少，取多大呢？那么就是桩的这个位移跟许可位移这样一个关系来决定。我一般的桩呢，虚库六毫米，有的桩呢最多虚库的十毫米。就是说，我们这个桩走水平力时候产生水平位移，大多数就是六毫米，就六毫米。有些呢取可以取到十毫米，也就是我最大的能允许怎么样？那么我在这一个图上来确定，在一个图上确定。那么我还要做一个比较，还要做一个比较。也就是说有一个我自己有个安全储备吧，有个安全储备。那么水平桩呢也有一个理论方法，就试验是一个方法。这个试验呢做出来比竖向承载力做试验呢要省钱的多，要方便一些。 我打了桩，我不需要加载，我就是轻轻拧就可以了，不需要对载啊，搞得那么复杂，对吧？那么那个是个办法，那个一般的实验做出来的呢，相对的参考呢比较可靠，比较可靠。那么也可以用理论方法算，理论方法算呢，那就是把这个桩作为一个弹性地基上的梁，用弹性地基梁的理论来算，那这个桩然后受一个水平点 H， 好了，它这个桩啊就老球了。注意啊，这个一定是长桩，对于短桩它就不行了，一定是长桩。那么这个桩呢有个老球线，因为在这个桩受力的时候，这个桩受力的时候，受力的时候它这样，哎，它这样弯，实际上一受力这边有抗力，凸有抗力，对吧？这边实际上处于被动状态，这边呢处于主动状态。你看这边呢，到了这个地方，这个地方处于被动状态，这边又处于主动状态，到这呢，这边又处于被动状态，这边又处于主动状态。这个主动状态不一定达到极限啊，不一定是极限的，也许只有局部可能达到极限，局部达到极限，就是达到被动土压力那么大，那么大。那么我们在这里取一段，搞有一个老球维因方程，老球维因方程，这个方程我们解这个方程，解就好多结果了。这个是刚度系数，压对吧？这个桩呢，弹性模量，桩的惯性模量。那么这个位移，这个是深度。这个 P 在这里是有必要讲一下的，就是这个 P。这个 P 就是说桩轴的侧向抗力，侧向抗力。它侧向抗力呢，跟什么有关系呢？跟位移成正比。这个是桩的宽度或者等效宽度，方桩就是它的宽度，圆桩呢有个等效折算宽度，折算宽度，也就是说这个桩在这样推过去，这边有这个有个作用宽度，这个有个作用宽度。那么这个 KH 的桩的抗力系数，桩的抗力系数，这个实际上是什么呢？这个就是文科尔地基的这个假定，发现没有啊？这个是个宽度不谈，这个就位移刚才系数证明就相当于一个弹簧，也就是说这个地基呢，这里有无数的这样的弹簧，这个地方的分布力与这个弹簧的位移成正比，与这个弹簧系数成正比，是吧？这个土假如一样了，这个弹簧系数就一样，土分层了，这个弹簧系数就不一样，就这样的一个东西，这样一个东西，这就是文科尔地基。那么我们以前曾提到过，文科尔地基呢，就是把这个弹簧，把这个弹簧有无数个这样的弹簧互相不连接，也就是弹簧不传递剪应力，就是你是你的，我是我的，这个呢也是一样，不传递剪应力，这就是弹簧，只不过为了这个粮食平的弹簧竖的，现在我这个梁子这的弹簧是很平的，是这样子做。那这里呢，当然从理论上面，首先这个缺陷就存在。那么你也可以假定用别的模型，以别的模型呢，那这个方程就复杂了，解这个方程你可能难度就比较大了，可能是费奇斯的了，对吧？费奇斯的。好，这个方程我们把那个 P 弄进去，再改造一下，变成这个样子，把这个阿尔法来改写，阿尔法，这个阿尔法我们刚才那个方程呢， 形成的样子是阿尔法，用这个在表示，这个开刚好五次方，刚好五次方。这个阿尔法呢，我们有一个名字，就是相对刚如系数，相对刚如系数，就刚才那个方程，把那个 P 带进去，改写一下，改写一下。那么这个解析呢，实际上有人解了，这个方程呢，这个设置很复杂，很复杂，用起来很不方便。这边就是说，我们假定的那个温克尔体系假定的这样一个 P 的这个抗力，车厢抗力的一个表达，这个方程还是解决了，还是很复杂。那么现在怎么办呢？我们常用的做一些假定，因为它一个是它不合理，一个是它有复杂，我们是不是做假定呢？我们把这个 P 跟 P 有关的，就是刚才说的 P 右侧的这样一个式的改进项，一个是常进度，就像这一个，一个是变进度，就是说在某一个深度与先行这个深度线性关系啊，成线性关系。那么另外一种呢，就是所谓这个弹簧系数沿深度是增大的。再一个呢，是沿深度是某一个抛物线分布啊，某个抛物线分布。也就是说，在这一项就是这一项里面，我可以有几种假定。就是这个刚入系数开，就是这个刚入系数开。